在思考中医哈，有没有看到？原来看完没有？这真的看完没有？哈，第一期的应该看完了哈。那其实这一次我去豪华也刚去贸易回来啦，所以在贸易的时候，我在去前想说要找一本医书，又不要太深，然后想说要轻松放假，可是不看书又觉得有点不太好，因为小孩子都喜欢看书嘛，然后在飞机上没事干，睡觉也不是办法，那看太深的医书就觉得来度假嘛，就拿来思考中医，那我就重新看，我觉得还蛮值得。那我有寄给大家电子版啦，那有点尴尬，因为刘力宏我认得，所以大家如果看完后觉得不错，去买一本正版哈。简体版、繁体版都有啊。我想台湾的话，你在books.com.tw 买得到。中国我不知道，好像塞纳有啊。那如果你买一本的话，我想至少 eventually 一部分会到他口袋里面去，还是对尊重他的版权啊。那但是因为他的书也被中国大陆盗版很严重，连繁体版都有了。那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聊过啊，所以没有关系啊。如果说真的有想要看又不确定要不要买，就先看没有关系。那繁体版我想校对的还不错啦。好，那思考中医这本书，我觉得这次再看，我觉得也不错。它是我其中。很多年前看的其中几本主要的书，就从头看到尾的，然后不是说只是翻翻，我是一个一个字看，不懂字去查字典啊什么的。那我觉得真的，我就觉得他对初学者很好，因为他会给你很多正确的观念。很多中医学生去，像我们自己诊所，本来应该有几位医生要来哈，那这些诊所，这些医生都是很传统去念中医研究所啊。然后去念的，他们反而对这方面的观念常常不知道。我今天我就抓两个医生问说，什么叫太阳寒水？没听过。黄帝内经有没有念？哦，选修有没有教？没有。所以说很可惜。那我就跟我 email 上讲的一样，其实现在的医学中医最大的问题是说，因为中国花了很多的精力在整理啦，所以中国做的好像第九版的国家教材整理得很漂亮。好，整理得很漂亮，可是整理不代表它能够把真的精髓拿出来。很多地方因为它整理太漂亮，所以它把一些不漂亮的地方也都减省掉了。我们讲过五行哈，那今天会再重新再提。但是五行在很多《黄帝内经》中发现不是那么 symmetric， 好，你会发现有些就不对啊，这段提的不一样啊，它不是照五行的方式啊，有点那种，就是说这酸的苦的，明天是酸苦甘辛咸啊，为什么这个补泻跟原来那个顺序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有时候讲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肝主怒啊，那为什么黄帝内经有讲到说如果精在那个肝的话是主忧呢？好，会有的地方会不是那么 symmetric。 那临床上基本上就跟我 email 讲的一样，基本上你现在目前不管历代到现代，所有的被人家认为是真的是 top notch 的一中医哈，基本上都承认黄帝内经 is the bible。 那认为说基本上你可以说你如果你功力跟他们一样的话，除非你超过他们，基本上你没有必要去怀疑《黄帝内经》的内容。如果你功力高过这些历代的大医，包括到民国，甚至现在的中国的有不少的一些有名医生，那如果你认为你功力比他们高，那你可以全力去《黄帝内经》试试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够全力他，所以蛮厉害。那基本上所有中医的教材的所有基础课程内容，不管是这个五行啊，这个补泻啊，这个所有的针法啊什么的，都在这书里面。哦，很夸张，基本上没有改过。哦，他一段，因为他写的很精简，这个是倪老师倪海霞老师的版本啦，所以他字印的很大，没有那么厚啦，其实很薄，他字印的很大，然后有很多的注解啦，那是很不太容易念，所以我想今天就带大家念一些段落了。那我本来觉得这样会可能会有点 dry， 然后想办法多一点 interaction， 一些例子也好。那我之所以想要这样做，在想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说在你刚开始学医的时候，你先不要有成见。好，那你开始接触古籍念，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这古籍这么深哦，其实没有啦。那你看那些整理好的东西，觉得我进步很快，我整理好的东西很漂亮，我看就可以知道很多。其实那是养成一个很坏的习惯。其实你临床真的不会看病，因为你学中医，如果只是学好玩，那你看很多书无所谓。如果你希望帮助你的家人，甚至只是养生，你希望你学到是对的嘛？那你有上层的功法你不学，你去学最基本的。很差的功法的话，你得浪费的时间。那像大家年纪都不是都很年轻嘛，那就没有必要去勾出这整个。那所以实际上像我自己，其实我是先跟倪海霞老师学，已经在看病了，偷偷看还没有照，才回去念中医研究所嘛，才去念 master。那实际上那时候我看病已经小有名气了，那时候中医基础的教科书我还没看过，我一看过的就是五本书。 针灸大臣，神农本草经，然后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就五本。那这五本书如果你念得好，其实你大概已经是 top 0.1% 的中医 over the world。 那基本上我想这不是只有我讲，因为很多民国初年的大医都是说你应该把所有的现在中医的教材全部烧掉，就留下这五本书就够了。哦，实际上是有点夸张，但是你如果从这边开始看会蛮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上一次内容，上次有没有今天才第一次来的？有没有？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断我，没有关系，我想我们稍微 relax 一下，因为那个礼拜四晚上大家都很累。那这一次我会慢慢慢慢带大家看一些病例啦，因为上次想要 cover 所有针灸也讲一点，药也讲一点，这次我们稍微dive更一点点，好，那 avoid 一些太杂的东西。那我们那临床，如果你想要跟诊，现在我可以让你来跟诊啊，那就跟我讲一声哈，或打电话到我们诊所跟我讲，我可以让我来跟诊，但是可能就是你需要保密条款要签一下，因为病人有很多的规定 ，HIPAA 有很多规定，不能把病例泄出去。可是如果来跟诊，我们可以找一天，比如说五六个学生一起，好，然后不要全部，这个100个学生就不得了，塞死了。那找一天，我认为这个病人数目不太多也不太少。哦，稍微故意就是把它 block 住，不要 book 太多病人，像我们有足够时间跟病人聊，你们可以当场看一看反应。啊，如果有重症病例最好了。我想像我自己跟聂海夏老师跟诊最大好处是说，他一天看的重症可能是很多医生一年看的重症的分量。哦，重症是指埋没了，哦，比如说血友病癌病末期啊，渐冻人症啊 ，AIDS 啊，哦，这些很重很重的病，很多医生是一年也看不到两个。那在聂老师那边基本每天都看到，那我在我自己的诊所大概也不如倪海夏老师多了，但是现在也不差，也是一天好几个来莫的病人。好，